2020年多有很多原本要达成的目标，在新冠疫情的挑战下而流产。一位在悉尼的牧者说，他今年安排了许多宣教外展活动，结果是一件都没能实行。Kelly 和我很想念大家，也计划多次返回坎培拉和大家相聚，结果是一次也没有成行。连原本详细安排好的要在今天和大家一起参与主日崇拜，结果也被迫改成网上分享。我不知道大家碰到的是什么，有很多有哪些困难，但是也正因为受到外面环境变化的挑战，我们也有许多机会审视反思我们内在生命的光景。回到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9章16至29节，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很富有，他来问耶稣如何通过做良善的事来实现他得到永生的目标。耶稣去挑战他，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在这个挑战下，那个青年忧忧愁愁地走了。然后耶稣指出，财主进了天国之艰难，结果是连同已经跟随耶稣的门徒也被挑战到了。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跟从耶稣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特别是上下文，以便确定经文所关注的内容和要点。在上文，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讲的是耶稣通过小孩子教导门徒说，在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而下文则从19章30节一直到20章16节，通过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说明被选召进入天国的人，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而我们所读的经文19章16至29节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永生和天国或上帝的国，所以经文内容所要表达的信息与天国有关，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何像小孩子那样的能进入天国，反而财主进不去。经文中重复出现的词语有撇下和跟从。撇下指的是撇下财产或者家人或者其他放不下的来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意味着聆听他的教导，遵从他的吩咐，按照他的心意行事，或者说尊耶稣为主人，做耶稣的门徒。这有点像古代的拜师列门，从此一切的所言所行都得按照师门的规矩而来。我们接下来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跟从耶稣所带来的挑战。第一，挑战我们对天国的认识；第二，挑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第三，挑战我们对恩典的认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挑战，挑战我们对天国的认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就是那个青年人问耶稣关于永生的事，在16节说到他问耶稣，老师，我可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后面的内容又从永生而谈到进入天国的事。当那个青年走后，在23到2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在29节又重新说到承受永生。所以永生和天国或上帝的国相关联，天国等于上帝的国，得到永生就是进入天国。面对那个青年的提问，在17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这里耶稣指出了只有上帝是善良的，人要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在18到19节，耶稣列出的诫命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也当爱邻如己。这些诫命涉及十诫中与人关系部分的诫命，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爱邻如己并不在原本的十诫当中，但是曾出现在立位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爱邻如己被认为是立法的总纲之一。十诫中另类的诫命是关于和上帝的关系，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说到律法的总纲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也要爱邻如己。而且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接着指出，这样就会得到永生。不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没有提到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一点，取而代之的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所指出的要做完全人，然后来跟从耶稣。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和登山宝训对照起来读，就可以发现耶稣这里对那个青年所说的可以说是登山宝训中关于天国伦理部分的精简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不能转去讨论登山宝训，有关伦理部分大家可以自行去参考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其要点是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并且告诫门徒，若他们的意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绝不能进天国。其中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了。做天父的儿女当然拥有永生。最后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总结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因此耶稣所说的做完全人，其实就是天国伦理的总纲。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要进入天国就当全心全意跟从耶稣，按照天国的伦理标准生活在地上，做一个完全的人，愿意放下一切，不为自己存留任何东西。最近有一位同学去参加澳洲逻辑测试，一共有二十道题目，必须要答对十五题以上才能通过测试，但其中有五道关于澳洲价值观的题目必须全部答对才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移民到这里的人，如果要成为澳洲公民，就必须要认同澳洲的价值观。同样的，我们若要成为天国公民，我们必定要认同天国的伦理观，要按照天国伦理标准生活在地上。所以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只要说我信耶稣基督就得到了天国的门票，只等着将来进入天国，现在仍然可以我行我素，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若真正信靠耶稣基督，就必然会紧紧跟随耶稣基督。明白天国的标准后，现在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为什么那个青年财主会错失进入天国的机会。这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挑战，挑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前面我们说过，那个青年人来问耶稣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得遵守诫命。这二十节那青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这个青年自己认为他已经做到了爱邻如己，或许我们也可以想象他在平日里一定有帮助和照顾穷人的行为，他一定不会欺负邻居，而且应该是常常得到邻里的称赞，这样的人是非常难得的，他应该是非常努力地遵守律法的要求， 不过他激烈地问耶稣，表示他内心已经觉得还欠缺过什么。所以那青年问自己，问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而究竟缺少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我们或许知道人有盲点，但是除非别人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盲点的。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因为什么事件而重新认识自身的经历。对我自己来说，今年是我进入神学院开始全时间学习的第一年。我过去一直不认为自己需要去神学院读书，所以也没有考虑过要去神学院读书，总觉得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神学知识了。没想到当我第一学期基督教育神学中最基本的关于对神的知识的这门课时，就彻底的被一大堆神学和哲学的概念给搞懵了。其中的第一个小作业是阅读一篇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文章，然后总结文章所提到的基督教伦理学与自然法的关系。阅读报告交上去之后，老师给我的评语是，看来你还没有搞懂文章中所说的一些概念。确实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搞懂。很显然，我是因为进了神学院才发现自己对神学的无知。感恩的是，我们主也蛮有怜悯，当我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求主开恩时，主也赐下恩典，使我能够跟得上这门课。后来在这门课的一个大作业上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分数，以弥补第一个作业的不足。回到那个青年财主身上，虽然他自己不知道缺少的是什么，但是耶稣知道他的问题所在。所以在我们今天经文的21节，耶稣挑战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拥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来后来跟从我。非常不幸的，22节告诉我们，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换句话说，耶稣告诉那个青年，他离做完全人的要求还差那么一点，就是放不下自己的产业。虽然他以为自己很爱上帝，很爱邻居，但是他事实上爱自己的产业超过爱上帝、爱邻居。跟随耶稣这个挑战，对了，是挑战了他对自身的认识。虽然他自以为自己是极力的追求的永世永生，他以为自己极力追求的是永生，但是他最舍不得的、最放不下的却是他的产业。事实上，一个人最放不下的东西，其实反映了内心真正所追求的是什么。他最放不下的是他的产业，这也暴露了他内心真正追求的其实是人间的福气，并不是永生。我们前面说过，做完全人是天国的伦理总纲。那个青年人真的是很努力要做一个完全人，他在道德上可以说是无可指摘的，可是就差那么一点，就是那放不下财产的心，却阻碍那青年进入天国，或者说抓住进入天国的机会。当然，每一个人心中所放不下的不一定一样。在我们今天所读经文的29节里边，当是为耶稣的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或许有人会愿意放下财产，或者说本来就没有财产，但却放不下家中的某一个人，不管是兄弟姊妹、父母还是儿女。在当今，或许还有放不下工作的，或放不下名声或者权力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自己知道目前心目当中心中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因为这需要一定的契机我们才会明白。我们一般来说自己是不会知道的。那个青年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表示他内心非常挣扎。他知道耶稣所说的是对的，但是他自己的意志力却做不到让他下决心撇下他的财产。或许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因为疫情影响而遭遇各种困境， 内心也有许多的忧虑和挣扎，而这些忧虑和挣扎或许也反映了我们内心所放不下的东西。另外，假如有什么东西让我们非常牵挂，甚至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不能正常的参与崇拜活动，或许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内心最放不下的。在我们成为完全人以前，我们每一个人肯定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凯利就说，我目前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放不下的东西，那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然后让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三个挑战，挑战我们对恩典的认识。今天经文的23-26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非常惊奇，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这里耶稣用骆驼穿过针眼的比喻财主进上帝的国的艰难。想象一下，骆驼这么一个大家伙要穿过一个针眼小洞，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有学者解释说，针眼是城门旁边的一个小门，骆驼需要卸掉货物跪下才能钻过去。但我觉得更直接的解释就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财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进入天国是不可能的。这也印证了门徒在25节所说的，这样谁能得救呢？不过在26节，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既然在人不能，人能得救是在于上帝。那么这也就是说，人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人自身努力的结果。只是不幸的，那个青年已经走了，他没有听到耶稣关于恩典的话语。他知道靠自己无法放下他的财产，可是很可惜的，他也失去了抓住恩典的机会。因为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虽然忧愁，但是不见他有任何认罪悔改或求恩典的表现。当年那些门徒是蒙福的，他们得到了恩典，不过那些门徒是否真正认识这个恩典呢？我想门徒应该是听明白了耶稣给那个追求永生的青年所指明的出路，就是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因为在27节说到，门徒听了耶稣之后，这位门徒的彼得回应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彼得想说的是，看啊，我们比那个青年强，我们已经撇下一切的跟从你了，这下我们应该得到什么奖赏吧。明显的，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当时并不明白，他们能够跟从耶稣就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其实当时那些门徒甚至对耶稣还不是很有信心，因为这25节门徒问耶稣，这样谁能得救呢？也就是说，门徒已经跟从耶稣了，但是他们还在担心得救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门徒还没有经历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事件，对耶稣的身份还不完全认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在跟从的过程中加深的，他们的信心也是在跟从耶稣的过程中因着上帝启示的恩典而加增的。不过耶稣还是很有怜悯的心肠，为了加添门徒的信心，耶稣向门徒说明了，当天国完全在地上彰显的时候，门徒将会在天国里同享基督的荣耀。所有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的人都会在天国里得到百倍的赏赐。在2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第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或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可见承受永生或得救进入天国，都在于是否跟从耶稣。上帝所赐下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跟从耶稣而得到永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已经决定或者已经跟从耶稣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能跟从耶稣就是上帝的恩典。不过对于前熟的，按天国伦理标准生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挑战。在二十九节，虽然我们知道耶稣的应许，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但是对于跟从耶稣，需要撇下自己舍不得的东西，不论是财产还是家人，又或者是工作名利等等，都确实很有挑战性。我听过好几个传道人的见证，当他们决定走上全职服事时，都曾经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然而经过多方印证，明确这是来自主的呼召后，他们真的是含泪放下父母，毅然撇下原来的工作或者职业，去神学院学习，以后一直从事牧养工作。也许会有人问，撇下父母是不是对父母的不孝敬？耶稣当然不是叫我们不孝敬父母。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耶稣要求那个青年遵从诫命，包括孝敬父母。当然我们中间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要我们不爱他们，而是不要爱他们超过爱主。这说法无疑是很标准的答案，不过我今天想要大家一起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其实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曾经做到了撇下父母，或许只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比如说当我们决定离开家乡来澳洲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撇下了父母。当然当我们自己安定下来后，我们也希望接父母过来。我们中间也有许多是第一代基督徒，其中有些人当决定跟从耶稣时，也曾遭到父母的反对，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的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得到了主的恩典。而且有些父母也因着儿女顺从主的呼召，在后来也蒙了主的恩典。而且更进一步说，我们对父母的照顾其实是有限的。若父母健壮，常常是反过来他们照顾我们；若父母软弱，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唯一能做的还是要求主的怜悯和恩典。或许有弟兄姐妹说，我现在最操心的不是父母，而是孩子，因为孩子小需要照顾。确实我们中间有许多家庭有了孩子，现在是围绕着孩子忙得团团转。我完全理解父母的心情，我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在澳洲出生，当时我是在一个当地的英文教会，并在那里待了十几年。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教会的父母在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在每个主日都把孩子放在篮子里拎着来教会参加崇拜。我后来才明白他们的理念，就是父母需要让孩子从小就熟悉父母的生活信仰环境。若父母围绕着孩子转，会让孩子处于一个不真实的环境当中，因为现实社会中周围的人不会为了孩子的期望而转，而且是反过来，孩子必须学会适应他所处的环境。我也是学了他们的理念，有好几年都是带着老大，提着或者推着老二，参加教会的各类聚会和活动，把孩子的成长放手交托给主。也感谢主的恩典，这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和孩子们之间一直都能够保持直接有效的沟通，他们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从以上这些例子或许可以看到， 能否放手，其实与信心和恩典紧密相关。越是有信心放手，就越能经历到主的恩典，而且信心也越发加增。这也提醒我们，今后的遇到放不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我们所要祈求的或许不是请上帝帮我们立即拿走问题，而是先求他先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交托给主。我们需要通过祷告先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才能清楚明白主在这件事上的带领。或许主就是通过这件事让我们学会完全信靠他。当然有时候当我们忙起来，就会连读经祷告灵修甚至崇拜都不想参加，或没有时间参加。在神学院里，每个学期临近结束的时候，学院的老师们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同学们不要忘记每日的读经祷告灵修生活，因为那些同学们都忙着赶作业或考试，有些时候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压缩了，很容易就会把读经祷告和灵修的时间挤没了。有同学说他虽然很想继续每日腾出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但是实在是有太多事情要做，所以时间又近，只好先把灵修时间压缩掉了。不过也有同学见证说他不能挤掉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因为靠他自己的能力他无法完成神学院布置的作业或回答考试这份题目。有几次他看到题目时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唯有先安静在主里边寻求主的帮助。而且他说他的动作也很慢，在正常情况下面一天最多能写500到1000个字，而考试的时候有时一天必须要赶出将近2000个字，所以唯有寻求主的恩典。当然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没有让他误事。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真正能够安下心的灵修之后，常常发现自己突然知道该从哪个角度来回答问题了，并且效率也提高了，同学也因此而加添了对主的信心。马丁路德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他说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所以我每天如果不花3个小时祷告便应付不了。他这个说法不是言过其实，当时有很多他身边的朋友和学生可以证实此言不虚，说他每天要花9个小时跪下来火热的祷告，往往是在一天中看似极不合理的时间段进行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能否撇下一切自己所爱的东西，不管是财产、名誉还是家人，而是我们是否认识到能够跟从耶稣才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若抓住上帝的恩典真心跟从耶稣，也同样会要求他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来跟从他。他是信实的，他知道怎样才是对我们和对我们的家人是最好的。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学习了关于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的要求，就会挑战我们对天国的认识。我们应当认识天国的伦理观是要求我们做一个完全人，也当按照天国的伦理标准生活在地上。跟从耶稣要挑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因为我们最放不下的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真正所追求的。经文也挑战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因为能够跟从耶稣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越是有信心放手，就越能经历到主的恩典，同时信心也越发加增。让我们再次反思过去一年的生命光景，看看自己现在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应当如何回应跟从耶稣的挑战。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使得我们能够跟从耶稣基督而得着永生。你察看人心，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你也深知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明白自己哪些还是放不下的， 你这样做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要在基督里边，你要把我们磨成你儿子的样式，使我们更丰盛的得着生命的丰盛。是的，天父，你的美意是好的，请你继续恩待我们，请你的灵引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来跟从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起立，我们一唱首回应的诗歌。生命中的美。